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动态清零终成烂尾工程，习近平如何自圆其说。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反政府抗议示威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呢，政府开始陆续放松核酸检测要求和隔离措施，尽管每日新增病例仍在历史高位徘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星期会见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呢，坦诚一些年轻学生对于三年防疫感到厌倦。他表示，奥密克戎病毒的弱化呢，也为中国放松疫情管控开出一条新路。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释放可能改变动态清零政策的讯息。负责防疫的中国副总理孙春兰随后表示，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那么过去三年，动态清零在中国如何上演了一场反科学的闹剧？放松管控是政府主动调整政策，还是被迫在事实面前低头？习近平是否应该就劳民伤财的清零政策对人民有一个交代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美国的《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先生。荣先生您好。荣先生的线路呢，现在有一点问题，我们争取尽快排除线路，把荣先生排除故障，把荣先生接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那个美国之音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还有新疆等地相继都出现了放松核酸检测要求和隔离措施，但是各个地方都有自相矛盾的政策条文，不少地区仍在加紧防控。那么我来请教，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吧。尽管我们看到同一地区存在不同的政策，以及各地区之间呢都有不平衡、不一致的现象，但是总的趋势好像是在朝着放松管控的一个方向发展。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现在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除了就是习近平已经放出这个信息以外，看各地的这个防控政策呢，已经不断的在放松，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迹象表明呢，中国不光是在放松，它放松的这个在各地的方法也还不一样。据网上有一些这个资料的表明，网民传上的资料表明呢，中共其实在某一些地区还特别实行完全开放。试图就是说收取那些数据，看看完全放开以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他多管齐下，但是方向是朝着这个放松这个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方面发展。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嘉宾、我们的网友、我们的推友，对于中共放松的这个感觉却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放松，比如我们一位推友，他叫柳烧青。我们这位推友柳烧青他这样认为，他说方舱不拆除，白卫兵不消失，健康场所码不取消，所谓的改变就是一大忽悠。另外 MJ Queen 他说不取消健康码，老百姓还是处于完全的监控中。于博士，我们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值得探讨一下了。就是说比如说在北京呢，这个说是放开了，取消了核酸检测，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就等于你说取消了粮票，可是呢买粮你得凭票购买，就是说所有的室内场所你要上班呢、上学呀、包括你还要检查健康码，所以这个问题真是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感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中央在这一次的放松过程中间发出了一系列的混乱的信息，特别对地方政府，它一方面还是加强所谓的责任管理制，要求这个病例呢比较就是说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另外一方面呢又为了这个减轻这个维稳的压力，放就是对那个网友们啊，对那些 这个青年年轻人去抗议行为的一个表示，所以呢他把一些核酸检测点呢取消掉了，可是呢他对那个行程码呀健康码这种的检查呢又没有完全取消，所以导致一系列的混乱。我觉得这是一个在逐步走向清零这个政策取消的过程中间，应该说是一个对中共这个体制也是个正常情况，因为在其他国家它不会这样运营，但是对中国来讲它有一个让每一期官员去承担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呢恐怕观察一段时间大家会看到它会最终逐渐走向取消清零政策。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以及各个地方的官媒呢，现在都在教育人们说这个奥密克戎感染呢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甚至都不需要就诊，而且后遗症很轻微或者根本没有。可是人们找出几个月前甚至一个月前的人民日报有关奥密克戎病毒严重的后遗症以及所导致的长疫情的这样一个报道呢，就会发现官媒的报道很滑稽。我继续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为什么官媒现在突然讲起科学来，猛然意识到这个奥密克戎是一个自限性的病毒性很弱的疾病了？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简单，中国的官媒其实它不是一个自由的媒体，它是一个官方的喉舌，说是党的喉舌，所以呢他的所有的新闻报道也好，他的这个所谓宣导那个情绪的宣导也好，他都是围绕党的政策来进行的。所以呢不是说他现在开始讲科学，他从来都不讲科学，他包括他现在讲科学的这个看上去讲科学的做法，他也不是因为他认知到科学的这个重要性或者是那个真实性，而是因为他是在执行党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呢目前出现了党的政策要求慢慢的放松，所谓他们叫做有秩序的或者有这个控制的放松，所以呢他现在呢开始呢做一些舆论上面的铺垫。当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刚刚那个主播也提到习近平对这个欧盟的领导人所讲的话，说现在也在这个减弱，那么他也就是说从中央的这个决策角层的角度来看，他给他的这个所谓的宣传体系呢给了一个就下达了一个任务，所以他来解释呢并不是从科学角来解释，因为奥密克戎这个病毒的变异不是现在开始那个毒性在减弱致病性在减弱，它过去就在减弱，实际上很多的专家包括中国的医疗专家一直在跟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说它已经不再是 Delta 或者最早期武汉那个时期的那样的一个致毒性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病毒了。可是领导人他不听，他觉得这个他主要是保持他的稳定，他的政权的稳定，所以呢没有去听取这些意见。那当然这些我刚才讲的那些作为喉舌的这个喉舌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具，人民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他们当然不会去看科学，所以我觉得无论他们怎么做看上去是听科学了或者是面对科学，其实都不是他们这个真正的认知到科学的重要性。
好的，
而是因为是领导人的政策的变化。
好的，的确啊，刚才这个于博士讲到这个问题，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其实呢早在大概在将近一年前就开始讲，就是这个奥密克戎变异的这种新特点啊，他主张呢这个病毒没有什么了不起，捂一捂在家里不出门捂一捂就捂死了，或者说呢有了病毒赶快去看，不看的话他自己就好了。中国民众我们看到呢对于中共官媒现在这种比较滑稽的做法呢给予了尖锐的评论，我们看到即便在微博上我们都能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评论，比如一位叫Choco Love 这位中国民众呢，他在推博上发了一段这个博文，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说你给他讲科学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给他讲民主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跟你讲科学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啊民众出来抗议了讲民主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你讲科学了。好的，现在荣先生呢已经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现在呢继续啊讨论跟荣先生的这个问题。这个动态清零发生根本松动的原因，大家说归根结底在于习近平发话了。习近平上个星期会见到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时候，谈到年轻人累了，奥密克戎毒性减弱了， 它第一次释放出呢要调整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我来请教荣先生，您如何看习近平谈话的这个要害？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这个呢可以说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中共这个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各大城市啊，高校也好，普通市民也好，纷纷上街啊，啊抗议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啊，啊已经忍无可忍啊。我们前不久在纽约还举办了一次活动啊，声援中国大陆这个啊所谓的这个抗议。就是这些抗议的民众啊对这个中国集权压迫，我们称为集权压迫，其中我引用了一句这个许章润先生应该说是前年2020年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叫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啊，可以说是现在正好是这么一个体现。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呢，习近平他肯定也听到这种声音嘛，那么他说这个话呢，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呢他还是有一定的人性化表现，比如说他说大学生呢累了啊，这个或者说这个压力很大什么等等啊，这个忍受不了了，他说这个话呢也体现了他就说，如果从另一个方面呢，他说明这个人呢还有一点人性啊，还有点人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也有这个网民说了呢，他借这个机会呢，叫用中国这个一句俗话说呢，叫借坡下驴，正好呢就是顺水推舟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呢，我们要放松了啊，现在呢这个政策呢要改变了，也提供这么一个信号。那么现在呢，看来呢就是最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啊，就是习近平啊，他亲自主持、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啊，所谓的这么一套政策，现在看来呢，应该要收场了。那么是否他最后会真正的收回这个动态清零呢？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我的有一些朋友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呢现在上公交车呢，可以不查你的什么核酸检测，但是去了超市啊什么商店啊还是要查你，然后呢那些核酸检测点呢又撤了，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混乱的啊，就是说完全没有逻辑按照他们的说法。所以呢后面是否真正会撤回这个动态清零政策，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就是这就是荣先生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北京的一个很火的传的一句话，就叫粮票取消了，但是买粮还必须凭票，啊，所以现在呢，就是究竟是不是动态清零真的就改变了？的确，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荣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我向您跟进一个问题。
好。
您刚才提到呢，习近平会见米歇尔的时候呢，说到年轻人累了。年轻人累了，这一定就是说呢，他知道年轻人、大学生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了，但是他们知不知道？您觉得就是年轻人提出的口号，不光是反封控、反抗议，而且提出了习近平下台、不要终身制。您觉得他会知道这个吗？
我想他肯定会知道这个，所以呢，也有一些评论啊，就是说呢。我是看到那个阳光卫视那个陈平，他有一个节目呢，他的意思呢就是，尽管有我们学生提出这个口号，习近平下台啊，反对独裁等等，但是呢，意思说呢，目前看来，习近平还没有过度反应啊，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好像那个政法委书记啊，陈文清啊开的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似乎是杀气腾腾。他认为呢，这个好像没有特别的啊，没有特别的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那么意思呢，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呢还要观察他是否以后会秋后算账。这个共产党经常会这样的。假如说我认为啊，习近平他如果说这一次能够充分认识到他现在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能够容忍一些抗议啊。最后呢，就是对这些人呢，不能够不要秋后算账。那么他可以说呢， 可以就是说走出这个困局危局，好吧，谢谢。
好，就是说正像人们所说啊，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战。习近平过去呢，不知道奥密克戎毒性减弱了吗？当然他知道，看来是学生或者用他的话小年轻，他们的街头抗议呢，让习近平认清了奥密克戎毒性减弱的这样一个科学道理。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那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如果动态清零发生松动，这是官方主动调整政策呢，还是习近平迫于压力被迫停止算政治账改算科学账了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其实在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这些群里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很显然大家知道，这一次清零政策的松动是中国民众特别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直接导致的，而非是中央这个以习近平这个为首的中央所做的一个主动解除或者说松动清零政策。可是呢，对中共的政权的稳定来讲，他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这个功劳归结给民众的抗议，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抗议活动将来会持续发生，所以他的社会稳定就会发生动摇。所以呢，刚刚荣先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结合这个情况来解释，就是说是不是他会做秋后算账，对这些那些游行的人呢，或对这些参与抗议的人呢，我觉得他一定会算账的。秋后算账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个选项，他可以不做。在中共历史上，凡是所有这样大型的抗议活动，最后都会算账。问题就是说，他算账的这个范围是大是小，是怎么算，然后让他的政治成本最小，这恐怕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毫无疑问，现在这一次是民众的抗议活动导致清零政策的这个区域这个解放松，或者是最后一直到这个取消。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过去也发生过，大家看到在上海三四月份的时候也有抗议，也有大家不同程度的抗议，只是说这一次学生上了街头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不光是对清零政策的不满，而是清零政策背后的整个政治体制的不满。所以呢，这个习近平这一次我觉得他需要时间来考虑怎么样来处置这样的一个抗议行为，而不是说他可以把这个东西忽略过去。现在我觉得正是他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间，我也觉得大家需要拭目以待，看他到底最后出的是什么样的招，是六四那种大招，然后对学生进行普遍的镇压，然后有残酷的镇压，还是说他用一种更加柔性的方式呢，让小部分这个领头的这些学生呢受到惩罚，然后将来呢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听听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和意见。有一位推友叫空山，他对两位嘉宾的提法呢做出了他自己不同的这个反应。他说，莫名其妙，动态清零了三年，避免了三个死亡高峰，老百姓不愿意清零了，那就顺势不清，有什么必要向你们交代呢？另外一位推友叫陈老师，他说，明显是迫于白纸抗议的压力，白纸抗议喊出口号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习呢想淡化这个政治诉求，所以就摆出了一副开明虚心的架势。民众抱怨的是比如习近平认为民众抱怨的是风控，不是要共产党和我下台，但这一次白纸运动的目标很明确直截了当， Lion's Share 都有了，还要你一份 piece of cake 吗？就是说民众不会为所谓蝇头小利所驱使了。好，刚才我们引用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我想这样，我们时间允许啊，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两位网友的问题啊，我们两位网友的评论。简单评论一下就好。首先，荣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才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呢？
我觉得是这一次这个抗议啊，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啊，这个49年可以说有史以来啊，第一次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下台啊，然后习近平下台。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民之已开啊。尤其是我跟你讲，这个我在纽约啊。最近这个像哥伦比亚大学啊，昨天好像是在华盛顿广场，那些留学生纷纷出来， 这些人原来都是小粉红啊，他们现在觉醒，而且呢他们喊出的口号非常这个准确到位啊，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啊，要不要独裁啊，要这个民主啊，不要这个领袖，要选票啊，这个是从有史以来没有的啊，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好的，
谢谢。
但是呢刚才我们引用了另外一位推友的评论，他不这样认为，他说莫名其妙，动态清零三年了，避免了三个死亡高峰，老百姓现在不愿意清零了，那就不清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要向你们交代的呢？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网上有普遍的这个看法，甚至中国呢社会就是特别是这个中下层对信息掌握不全的，没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信息的人来看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然，不是说这些人他跟共产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情，而是说他们获取的资讯本身就不完整。刚刚那位网友讲的特别的这个重要，他说是中国避免了三次以疫情带来的死亡高峰，我且不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假定有科学依据的，他们只看到其中一点。我觉得中国现在政府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民众知道这是清零三年里面所带来的非正常死亡，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由于风控导致的就是次生灾害所带来的死亡人数，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从很多迹象表明，看上去这个死亡人数至少不少于这个有可能带来所谓三次死亡高峰，更可能的是更多。为什么呢？现在已经武汉本身两年前就给了过一个数据，他这个2020年这个风控阶段所非正常死亡比2019年那个同阶段的这个死亡率要高很多，高出几万人，就一个城市就高出几万人。所以呢，如果民众知道这些信息的话，他就知道其实风控它只是一方面，为什么要科学去防疫，就是这个道理，要防止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总灾害，以及要权衡利弊。对社会，其实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处于精神上的不正常状态，我们有患者就是在精神上面受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刺激也好，带来的一些非常重大的这个健康上的损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政府不让你知道，他们是采取的就是一个高压的方法。
好的，
所以我觉得民众如果了解信息全面的话，不会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我觉得是非常片面的。
好的，我们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从聊天室里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蓝花花，他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习近平一人领导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如果这一次没有乌鲁木齐那场大火以及最早在上海出现的白纸革命，习近平绝对不会放松近乎严苛的疫情防控政策的。 David Smith 3331，就算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不安和怀疑仍然存在，中共朝令夕改，没有人知道厄运下一次什么时候降临。开启移民台湾模式的小玲玲，国家层面说要放松管控，地方官员怕大面积爆发丢了官帽子，所以如果真真正正放开，应该说健康码、行程码全民取消，不需要检测，现在是到处都在收费检测。塞尔西西他说放松防控文件谁发布的，这点很重要，无非是内部选择战队，谁关心民众，可笑的还有百姓出来感谢党。好，还有很多啊，我们只能选读这么多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习近平坚决要把病毒叫围住捞干扑灭，这个重要指示呢精神言犹在耳，现在我们看到中共就开始讨论跟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变化可谓惊人。过去三年浪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招致巨大民怨的动态清零，将成为又一笔有始无终的糊涂账。请教荣先生，网上戏称呢，习近平为烂尾帝，有人预言他的动态清零可能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烂尾工程，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那绝对是。那这个所谓的他所谓亲自部署啊，什么亲自指挥，这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就是根本就不听啊，不相信科学，然后他自己也不懂科学，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防疫专家的这个工作嘛。刚刚这个病毒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些什么我们疾控中心啊这些病毒专家啊出来，还有一些发言权， 啊，后来基本没有声音，就他一个人在那里搞，对吧？所以这个所谓的烂尾工程将来要追究责任，那就是习近平的，对吧？所以这个罪责啊，他以后我们叫做要历史要算总账啊，我们要秋后算账，也是要算到他的头上啊。他对所谓的抗议民众要秋后算账，中国人民最后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历史要给对他算总账，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么有人说呢，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其实呢一直都在为动态清零寻求一个体面的退场机制。他也知道这个搞不下去的，但是呢他要需要找一个最好的时机来退场。那么来请教于博士，经过全国各地将反封控的解封诉求上升为要民主要自由，习近平下台的政治诉求之后呢，您觉得习近平还有没有体面退场的这样一个机会？他还能不能对动态清零来自圆其说呢？
对，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呢，我觉得他能不能体面退场呢，是取决于这个他的受众。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社会认为他这无论以什么借口去退场都是不体面的，因为现在他造成的中国的自身灾害太大了。我们讲现在中国对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供应链啊，各方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中国的经济未来的这个数年里面，甚至是十年以内，它都不可能会恢复到未来的就是过去我们这个最繁荣的景象。所以呢，这一点上是它是不可能体面的退场。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到，中国这个社会经过习近平掌权的十年，甚至在包括以前对这个有网络以后，对民众的思想的控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不能够很确定的肯定，它在中国的就是广大的受众，就是老百姓的眼里面，是不是他体面退场？这要取决于民众的觉悟，以及他们信息的这个收取的、获取的这样的一个宽泛面，以及这个他自己对这个跟民众的就政府跟民众的互动过程里面才能够体现出来。我觉得在上海、北京以及这个广东、深圳这一带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人群，像那个青年的学生啊，以及那些知识分子心目中也，他是不可能体面退场的，因为大家都认知到这个专制对最后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危害。但是呢，广大的普通的民众，真的是我非常感到非常的难过的，就是说大家不能正常的获取信息，可能还是要受他的这个宣传的一面倒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一点上我并不特别乐观。
好的，那么比如于先生、于博士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有例子，比如说一位叫空空的这位推友，他就是持这种观点。他说，放松管控的理论基础是病毒危害下降了，有序组织放开，以全世界最好的放开节奏，将损失程度降到最低，这是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来请教荣先生吧。请您来评论一下我们这位推友的这个评论。中国是不是中国的防疫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放开节奏呢？
这个可能说中国的防疫啊，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啊，这个若干年前我回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那个经济啊，方兴未艾，这个好像老百姓很有这个满足感。然后他们就问我这个一个问题，他说这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因为普通老百姓，我说这个问题啊，只能说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中国是一个不正常国家。他们当时听了就是觉得好像是不能够理解啊。但是现在你可以这么说，由于习近平的这个抗疫政策，中国在世界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国家，那就是中国啊，这是我的评论。
好的，那么的确，刚才像于博士反复强调的那样，对于一些中国人、中国网民，他们呢不能够自由的接受信息，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接受信息的这个有限度，然后呢使他们得出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跟绝大多数主流社会不一致的这样一个看法呢，的确于博士呢，他对此表示遗憾。我们感谢荣伟先生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 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